于己。我为主被囚的劝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说过，可能更准确的翻译是：我为主被囚的劝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然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约华一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神呼唤撒母耳，总是一声，是两声，撒母耳，撒母耳。那像这样的神这样做一共是有七次。那最早的时候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亚伯兰。”然后第四十六章，神对雅各说：“雅各，雅各。”然后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摩西，摩西。”然后这是第四次，神对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在新约有马太、马大、马大，有西门、西门，最后呢还有是扫罗、扫罗。所以这七次呢刚好提到双重呼召。那么这些呼召呢都是刚好在这个七个人物在他们一生关键的时候。所以这代表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走一条路，而这一条路是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召的话，那么刚好是七个关口，这里很明显，一个关到另一个关。那尤其在新约是给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从哪里呼召出来，然后呢旧约的这四个人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呼召我们进到什么境况里去，什么样的境界里去。所以很明显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然后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里说到那个呼召和殷勤称义有关系，那个呼召来叫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神召我们属耶稣基督。那么到了雅各，雅各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呼召乃是叫那个雅各像仇一样的雅各，那样丑陋的雅各，结果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本来是毛毛虫，结果竟然能成美丽的蝴蝶，能够翱翔于空中。本来是限定于局限于二度空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 flat land， 是一个平面的空间。我们从来不知道天有多高，也从来不知道地有多厚。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能够叫一个丑陋的毛毛虫能变成美丽的蝴蝶。所以这个给我们看，那个生命呢是升天的生命，也是复活的生命。所以雅各呢就能够按人来看是最不可能，是最后一个能变成蝴蝶的。但是感谢主，你看就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身上，结果你看神可以雕刻他，神可以变化他，最后呢居然能成为荣耀的以色列。所以这给我们看那个呼召呢乃是一个成圣的呼召，我们都因信而成圣。那摩西呢我们已经看过，那给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的一生，如果他回过头去看他过去的一生，当然头四十年很辉煌的在埃及，第二个四十年好像是虚空的，好像是冷漠的四十年，是个激进的四十年。但是呢他能够在旷野的学校里面，他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然后他就看见了荆棘的异象，那么火烧着荆棘的火坑啊代表神的荣耀。结果呢当火光熊熊把那个荆棘吞好像吞没的时候，就所有荆棘的丑陋都看见。那么这个就叫做得荣耀。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丑陋， 我们仍旧是荆棘，我们仍旧是老粗。所以神似乎告诉摩西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白马王，你不要以为你是你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一点没有错。我们知道说摩西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是埃及的文明；保罗所接触的是当时最高的文明，是希腊的文明。但虽然如此，人如果要侍奉他，要脱下鞋来。所以在那个意象里面，保罗摩西。”当神说摩西摩西的时候，那个呼召就是得荣耀的呼召，所以那个可以说就解释了这个摩西的一生。所以摩西第一个40年，他可以说他因为是个埃及的王子，所以他可以说我能。到了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能。到了第三个40年，神。第一个40年，他说，他好像说，这个，我很了不起。那第二个40年呢，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三个40年，就是神是了不起。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整个的过程，就是你看见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呢？当初摩西刚刚流亡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那些打水的女子是怎么说的？他们见到一个埃及人，怎么可能呢？摩西明明是希伯来人，怎么会变成埃及人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他是以色列人，虽然他是希伯来人，但到底当他学了40年，摩西学了埃及学武，学了一切的学问以后。你看见他一举手一投足给人看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二个4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写大概就是在他80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90篇。那么90篇他说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他已经到了80。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那个时候呢，圣经说神人摩西，所以第一个40年是埃及，是世界，好像摩西在世界里面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现在你看见圣经说神人摩西，到了最后40年，我们记不记得神自己？等到摩西虽然被误会了，虽然摩西。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有的人说他专权，甚至于被顶撞，给他自己的亲人顶撞，结果神自己为摩西辩护，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仆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神可以用他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只要是埃及王子，你只要是学一切学问就可以被主用了，也不要以为说你经过了40年。在里面学了，现在你可以为主用了，不是？我们知道说，等到他最后最没有用的时候，神说他最有用，他是我的仆人。所以从所以我们看见说，从埃及人从埃及人到神人到仆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神怎样的把摩西带到了荣耀。不只是因信称义，不只是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如果有新约的话，加上注释的话，那么你看见亚伯拉罕加上雅各再加上摩西，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蒙召的故事。不过不要忘记，虽然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圣到因信得荣耀，看上去这是直线上升的，看上去这是成长的路，所以慢慢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会失败；我们是罪人，我们会软弱。世界上只有我们的主是无罪的完全，在地上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不管你们恩多久，不管你们能多少年，我们总得像保罗一样，虽然到了晚年，他是。非常的圣洁，但是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他讲的是，就是他所用的动词的那个时态，不是 I was， 不是我从前是罪人，罪人中罪犯，他用的是 I am， 我现在是罪人中的罪犯。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在这里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越进步越属灵，你越知道什么叫怜悯。保罗刚刚早期写书信的时候，都是用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用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等到他晚年的最后，他快成熟的时候，他有问安主加上一样，就是怜悯。什么叫怜悯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就是恩典；我把我的钱在免马路上的乞丐，这、就是怜悯。所以保罗刚开始他经历主的恩典，他只看见赐恩的主，但是慢慢慢慢他越发现主，越主越在光照底下，他越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然而我们两个人，所以这是保罗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蒙恩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说得胜，我们好像永远得胜，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真认识你，一面你有把握，一面你越有把握，一面你好像非常的圣洁，但另一面你觉得你这个人在主面前长大了，你不需要别人再来说你。所以这才是诚实的忘记。所以许多基督徒慢慢慢慢坐在一起，他忘记他是罪人，他忘记他会失败，他忘记他会软弱，结果呢就好像大卫一样，一直打胜仗，一直打胜仗，结果没有想到，就在他最得胜的时候，结果仇敌就进来了，大卫就失败了。所以基督徒会失败，但是我们要问，等到基督徒失败以后，那个挽回路、拯救路、恢回路是什么呢？那就是撒母耳。因为到了撒母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建立了荒野，你还记不记得阿格巴一家伯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以利还在，以利之前的儿子也在，但你看看他儿子的光景。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在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与默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的时候渐渐会荒凉。我们不要以为说只要我们累积聚集了，只要教会主耶稣要得了荣耀的教会，好像在这里就看不见斑点，就看不见皱纹，没有这件事情。你看你一面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什么是教会呢？如果你光讲基督的身体，你光讲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生命按理来讲应该是圣洁没有瑕疵，当然是如此。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想到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从哪里蒙召出来？从世界蒙召出来。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现在我们聚在一起，感谢主，我们蒙了十字架的拯救。但是今天罪仍旧随着我们，肉体仍旧随着我们。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天都需要经历拯救。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没有十字架来拯救我，脱离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一进来，弟兄姊妹，你看许多时候教会就像社会一样，社会有多黑暗，有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也有多黑暗。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可以卖赎罪券，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最蒙羞的一面。那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教会蒙羞是中古世纪的事，那为什么中古世纪会蒙羞呢？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本来我们是罪人啊。所以教会在黑暗时期会失败，教会在今天还是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读传记，尤其属于的传记，我们就把一个人完全美化了，美化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他不会软弱，不会失败。当你读大卫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大卫是主张和谐，没有说大卫把和谐光给我们，但是在普利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最早分开、最早另外一个桌子的是大卫自己。所以后来有弟兄责备他， 大卫说，我已经等了七个月了，那个弟兄告诉他说，在我们这里等七年一样的等。所以让我们自己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教会仪式，许多时候我们不断经，完全把人美化，没有这件事。所谓美丽就是如此，所谓领袖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记得，只要我们蒙召，我们一定称义，一定成圣，一定得荣耀，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天天蒙拯救，所以我们要天天被杀，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时候我们一放松，什么时候我们就软弱；什么时候一放松，我们会像以利一样，我们会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主开我们的眼睛。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一帆风顺的话，如果你看见好像人从来不犯罪，那一蒙了得救以后，罪根如果永远拔掉的话，那么好了，就是已经成义，已经成圣，已经得荣耀，最后摩西是儿子的形象。但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我们人就是罪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就必须有一个护照，那个护照是归回。那个护照是挽回的护照。什么时候我们听见这个护照，我们说感谢主，我们蒙恩典；什么时候我们听见悔改的护照，我们知道我们蒙恩。我们以为悔改是不是不信的朋友们讲的，但你要知道吗，在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听见有一个声音要我们悔改，这就证明说主没有撇下我们，证明说主爱我们，证明说主要挽回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的声音不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光是雅各雅各，不光是摩西摩西，现在有的声音是撒母耳撒母耳。那弟兄姊妹，当神的话语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候，稀奇吗？结果神的话居然能临到的童子，居然能临到谁呢？能临到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到底是谁呢？你如果查他的家谱的话，我们知道说撒母耳他不是个祭司，肯定他不是个祭司。但是呢，你若仔细查撒母耳家谱，你会发现他们特别，他特别在哪里呢？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西南半岛，就是大的地震。那次地震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拉一党的人背叛了神，结果神的手就临到他们。等到神的手临到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就有250个首领，一叫通通都灭亡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地裂开，然后所有可拉后裔的人就通通进去了。那么按理来讲，故事已经完了，悲剧已经造成了。所以你如果真正去看那次神审判的结果，你肯定知道说可拉后裔，可拉一党的人不可能留下任何的人。但是很惊讶的一件事，当你看见第二次黎书记数点的时候，结果圣经加上一句话，讲到可拉一党通通灭亡的时候，加上一句话，可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这个喜气的很。可拉众子照做神的审判来说，如果可拉一党的人必须要下地狱，必须要下到阴间去的话，这是他们当得的。但是稀奇的，居然可拉众子没有灭亡，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可拉众子没有灭亡？后来他们成为罪被诚实的人。后来的诗篇里面最少有12篇是他们写的诗篇，为什么？他们讲不出来，他们解释不出来，为什么那一次当所有可拉党的人，所有属于可拉党都灭亡的时候，他们居然没有灭亡？他们在哪一点上叫他们不灭亡？他们在哪一点上叫他们有理由活下去？没有理由。所以他们只能够惊讶，只能够稀奇地说，神的怜悯使我死了。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能活在他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征善良。但是感谢你，有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救了我们，所有人都因所有人审判领导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所以在许多的经历里面，你看，你说按道理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就着我们属灵的光，就着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当然应该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的光景我们知道的，但是居然稀奇吧？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该咒诅的，我们真的是地狱里面的材料，结果我们居然还活着。那你活着，你只能说一个见证；你活着，你只能说我稀奇的很。这个恩典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只有一个解释：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我讲不出来，我解释不出来，但是我唱不出来。所以你看，你可拿的后裔就变成在诗篇许多作者里面有一群的作者是可拿的后裔。圣经就给了我们12篇可拿的诗篇。这可拿诗篇有一个特点，通通讲到十字架。只有可拉的后裔，他们认识什么叫十字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十字架就变成了他们的拯救。那么，我们先要问，撒母耳是谁呢？撒母耳就是可拉众子里的一位。弟兄姊妹，那一次按理来讲，撒母耳应该。不可能有撒母耳存在，但是弟兄们，当见证荒凉的时候，就是你我这些人根本没有可能的。感谢主，结果呢，主呼召了撒母耳。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撒母耳就变成了撒母耳。你知道撒母耳在圣这个撒母耳，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有一般的人叫做拿西尔人。这个神为什么群呼召一般拿西尔人呢？就是神已经早就准备好了，有一天可能祭司的信息会失败。意思说，这些做祭司的人本来见证在他们的身上，本来他们也扛约柜，有一天他们不扛了，有一天他们失败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祭司们真的失败的时候，那么神是不是就被打倒？是不是神的见证就没有了？不，你看见吗？神特别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要呼叫这些拿西尔人。这拿西尔人呢，必须要许拿西尔人愿。那么，比方说，清酒浓酒能不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成为拿西尔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拿西尔人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现在不光是只有12个，不光有利未支派可以来侍奉，不是。现在只要愿意，只要愿意把时间拿开，男的跟女的也可以。所以只要你许的愿，第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第二你不让这个剃头刀经过你的头发，你让头发任你染长，第三你不能靠近你的事，这什么意思？这我们叫清。是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葡萄酒是他们经常的饮料，所以今天的这个愿不是你可以不这样做，但你为了爱神的缘故，你为了侍奉神的缘故，现在呢，别人都可以做，现在我不做，并不是说清酒浓酒喝的就错。你看很多人可以喝清酒和浓酒，但是呢，今天你要侍奉神，今天你要特别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你在这里许了个愿，那么这个愿里有三个条件你都愿意满足，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成为侍奉神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神就用哪些人来取代以色列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一面来侍奉神，一面来维持神的见证。我们怎么知道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他们的头发。 就是拿线的头发，那个在希伯来原文的字根呢，是跟什么呢？是跟大祭司的冠冕是同样的字根。意思就是说，神给拿线的尊荣是和给大祭司尊荣一样的尊荣。你若做祭司侍奉就已经太荣耀了，做到大祭司那就更荣耀了。但是请记着，等到教会荒凉建成荒凉的时候，有一般的圣者被神呼召了。这个呼召就是得胜者的呼召。那结果呢，你看见说他们许了一个愿，他们愿意清酒浓酒就不喝，结果你看见最后怎么样的，神就把那个大祭司尊荣给了他们。那不仅如此，因为什么大祭司尊荣给他们呢？因为神对他们的要求是对大祭司的要求。什么意思呢？你看见这个他们不只是他们不止不清酒浓酒都不喝，他们不光是这个干头发长长，而且呢，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可以靠近死尸，连自己的父母的死尸都不可以靠近。你像一般的祭司可以靠近父母的死尸，只有大祭司不可以。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你许这个愿的时候，为什么神给你尊荣大祭司尊荣呢？因为神对你要求是大祭司的要求。你可以不必这样做，你可以有你的自由，但是一定要爱的缘故，一定要侍奉神的缘故。当所有的侍奉的都失败的时候，你站在神所要你站的水平线上。所以等到旧约如果祭司体系整个崩溃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是谁在那里维持那个见证的呢？就是这些人在那里维持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按理来讲，今天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等到大家都不尽责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教会的见证就没有呢？还是有的？你看见吗？那这是这个时候神所兴起的人乃是哪些人？清酒浓酒都不喝，表示拒绝属地的快乐。然后让头发长长，就是忽略自己，舍己。因为我们知道说，对于男的拿细人呢，长头发乃是他的羞辱；但对女的来说，长的头发虽然是他的荣耀，但他不让剪刀剪过，意思是他根本不理他，他并没有去装饰，他们并没有整理他，意思就是说，背起十字架来舍己，忽略自己，不看自己，这就是真的做拿细人第二个。第三，他绝不肯沾染从肉体来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他无论如何做一个拒绝肉体的人。所以当这一般的人，当这样的人能够起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呼召的一个圣者。意思就是说，当大体的教会都荒凉的时候，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他们不是特别，他们不是三头六臂的，他们是最正常的基督徒。乃是因为许多当教会的光景不正常反常的时候，你看有人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会失败，但是有人能维持这个见证。我们看见有许多领袖会失败，但有许多领袖能维持这个见证。教会会失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半的得胜者能够守住那个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不仅是在正常的时候来呼召亚伯拉罕，呼召雅各，呼召这个摩西，那么在反常的时候，以色列光景黑暗的时候，神就呼召撒母耳，撒母耳做什么呢？做拿细耳人。所以虽然他年纪小小的，按道理来讲他没有资格犯以弗德，对不对？因为以弗德就有祭司可以犯的。结果你看他为什么犯以弗德？意思就是说，当他站在那里神耶和华面前侍奉神的时候，好像祭司在那里侍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到了启示录，特别是前三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的圣者。 严格说来，整本的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这圣者的护照，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是个圣，怎样的一个圣者算是圣者。今天许多人都弄错，许多人在那争到底在前背题呢，在后背题呢，这个背题那个背题呢，那弟兄姊妹，这个重点都弄错了。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怎么有人有一般人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要怎样一个圣，从第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就给我们看见，这圣有一幅图画，这是一个榜样，怎么样得圣算是什么叫做得圣，谁是得圣者。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以色列荒凉的时候，结果神的呼召什么？是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感谢主，撒母耳就做了扭转时代的人，所以借着他就高了大卫。本来呢，我们知道说士师那里没有王的，每个人都行自己认为正的事。但是感谢主，神借着撒母耳就高了大卫。然后你看，就把大卫的宝座就带来了。所以撒母耳可以说是扭转时代的人，也可以说当见证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乃是那一般看见自己不过是可拉的后裔，自己该死的，结果好像神从火里面把他好像抢出来一个火柴一样，在那样的感觉里面，弟兄姊妹，你看你好像一个将亡的人把一个信息传给一个将亡的世界。那不止如此，而且你看见吗？他能够许一些愿，能够穿衣不得，能够取代大祭司们站在那个该在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护照是什么护照呢？这个护照是 The 圣者的护照。那我刚才讲过了，这个 The 圣者的护照，就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失败，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有得圣者的护照，那么我们既然蒙召，我们就应当这样的，应当配得上，应当能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有的时候教会正常，当教会成长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护照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雅各，雅各就是摩西，摩西。但教会荒凉的时候，或者无论个人无论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神的护照是什么？神的护照就是得圣者的护照，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七个人物七个护照看过以后，你看见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扫罗，我们知道我们主护照我们从哪里出来，从我们天然人里面，从外面能转到里面。但是积极的到底我们要进入什么呢？那就是就是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亚伯拉罕，然后也给我们看见雅各，雅各还有摩西，摩西最后呢是撒母耳，撒母耳。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用旧约的图画，不是用全本圣经的图画，要来明白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与蒙所蒙的照相称，那么这些图画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说过，你如果读以色列，读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么你看见神的旨意乃是基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得着基督，我们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愿意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愿意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